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正道经文，我们继续来看上行之诗，诗篇129篇。找到了，请听我来念。诗篇129篇。以色列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。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。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，愿他们像屋顶上的草，未长成而枯干。收割的不够一把，捆合的也不满怀，过路的也不说，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。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好，今天我们感谢主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分享诗篇。今天的这个题目是登山得安慰，我们请汉阳牧师。
我们教会的讲道的方式很多时候是按书卷讲道，所以拉丁文有个名字叫做 Lectio Continua， 它的意思就是从一章的开始，一本书的开始，讲到一本书的结束。这样的讲道方式有它的好处，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越来越认识圣经。不过对讲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那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能选题目。129篇其实不容易讲，为什么呢？严格的来说，129篇是一首咒诅诗。你有想过圣经有咒诅人吗？可能你会讲，哎呀，基督徒很 nice 的，基督徒很好的，基督徒不会咒诅人的。不过今天我们要来看一首咒诅诗，英文叫 imprecatory psalm， 咒诅诗。所以为什么咒诅呢？因为其实129篇让我们看到诗人现在苦难当中，这种苦难不是生病的苦难，这种苦难不是不能生子的苦难，没有花红的苦难，这种苦难是为义受苦的苦难。当一天你和我们为义的缘故，因着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而受苦的话，那个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去129篇，去129篇。如果你看127篇，回到刚才之前的那个幻灯的时候，如果你留意127篇、128篇的时候，其实127、128，它有一个观念就是神要赐福于他的百姓。127、128，神要赐福于他的百姓。有趣的是，来到129的时候呢，就换了主题了。那主题是神不要祝福一些人。127、128，神要祝福一些人，祝福谁呢？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来到129的时候，神说我不要祝福一些人，那些人是谁呢？是邪恶的人，那些人是欺负他百姓的人。所以我们就来看到底神要怎么样的来处置他们，到底世人他碰到的什么问题，他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情绪。有被人欺负过吗？有因着信主的缘故被人欺负过吗？是有情绪的。和大家讲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邓牧师的秘密，不过也是好的秘密了。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和我分享，他分享说他当年轻的时候，牧师去他的家传福音，探访他。所以不晓得为什么他的父母亲知道牧师要来了，所以一般人家牧师来你的家，你会预备什么水果啦，请牧师坐下来喝杯茶的。那当天父母亲为牧师预备一个桶，桶里头都有水，用水泼了牧师。所以我相信应该牧师也没有机会进那个家。所以那位弟兄一天问牧师，牧师就说我都忘记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有多宽。可能对很多人来讲，这是毕生难忘的事情啊。做传道竟然给人家泼水，不过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给人家泼水？还有做坏事吗？没有， 那就是传福音而已。所以一天如果你碰到我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情绪？你怎么管理这个情绪？ How do you manage these emotions?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想的，要来想的。所以当你看这129篇的时候，它是一个相当悲哀的诗歌，悲哀的诗歌，一个很伤心的诗歌啊，因为这诗人落在一种的环境当中，困苦的环境当中。所以就让我想到，其实以前我去听一个歌剧院歌剧，这个歌剧是叫做悲惨世界 Les Miserables， 悲惨世界。所以在这个悲剧里头呢，其实是一个伤，它基本上每一首歌都是很伤心的如果你有抑郁症的话，你去这种歌剧院出来，你更忧愁因为基本上每一首歌都是忧忧愁愁的，很少开心的歌这里头呢有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从小被欺负的，他是孤儿他的养父养母苦待他，所以经常逼他打扫干活做工。所以在这个孤儿他在这个悲剧里头，这个歌剧里头，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云端城堡，云端城堡。所以当你听这首歌的歌那个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很伤心的孩子，小女生在一个角落唱着这首歌，而这首歌带出她的心情。好，你们要，我要折磨你们一下，听听她的调。There is a castle on a cloud. I like to go there in my sleep. Aren't any floors for me to sleep?Not in my castle on a cloud. 这是那个女生悲哀的诗歌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走进去129篇了。当我们要走进129篇的时候，其实120篇也是一首歌。怎么唱这首歌呢？这歌有一个起音，起了音过后呢，才大家合唱。所以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的话，和合本圣经会这么说：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待我。但是如果你看原文圣经，希伯来文圣经，其实它的结构是这样的，它的结构是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以色列说。所以为什么希伯来文圣经原来的圣经是这样的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合唱。所以前面那句话你可以想象是圣殿里头的唱诗的人，他们唱第一句，第一句是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，过后他们就说以色列说，大家就来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我来起个音，就是前面那段话，当我说完了以色列当说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来。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害我。从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八节，第二节读到第八节。不过当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带着一种悲哀的心情来读这首诗歌，因为这首是一首哀歌我们来。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以色列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，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头甚长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，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，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，收割的不够一把，禾捆也不够满足，沃利的人也不说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所以第二点，如果你看荧光幕上的第一点，我们开始什么呢？开始走进一个公愤的苦害当中。所以这其实是你和我应当意料的，应当意料的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和我做基督徒的时候，你听耶稣的话，耶稣已经告诉你了， 那为义受苦的有福了。换句话说，当你选择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要意料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。意料那件事情就是会有公愤的苦害。当公愤的苦害来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当公愤苦害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的。跟神说，你看诗人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从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；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他们怎么害我们呢？”还有一个图画，还有一个例子，那个例子就是想象我的敌人扶着犁，拿着犁，拿那个犁在哪里耕种呢？在我的背上耕种，在我的背上耕种，然后耕种就有犁沟。而这个犁沟呢，是又长又深的犁沟，所以诗人要带出那个苦害有多么的可怕，苦害有多么的可怕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是一个不断的经历，这里是一个个人的经历，是一个痛苦的经历。如果我们用一张图画来代表的话，荧光幕上这个图画就让你看到诗人要你想象这样的一幅图画。这幅什么图画呢？你可以想象我们好像什么，我们不是那个牛，待会我们做那个牛，现在呢我们是那个土。所以敌人要做的事情就是狠狠的在这个土造犁沟，又长又深的犁沟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这诗人的那个痛苦，这就是他的痛苦。你小时候有没有被藤条打过我每次跟我的孩子开玩笑，我的学校呢是4年穿短裤的。我很羡慕那些学校男生穿长裤去上学的，因为我的学校呢是4年男生都穿短裤的。为什么我羡慕他们呢？因为我坏蛋了，中三中四还要被我爸爸妈妈打藤条，所以打了藤条过后呢，我的裤子短短的，所以你就看到哇，原来汉阳昨天被爸爸妈妈打藤条了，后面有一藤条印。所以什么藤条最痛呢？又长又深的藤条，那个皮都肿起来了，那种藤条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诗人在告诉我们的。诗人告诉我们说，在幼年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，那我们你和我就得想，以色列人在幼年的时候几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受苦害，受逼迫。诗人带我们回到出埃及记，记得出埃及记怎么说？他说法老约瑟所侍奉的那个法老王死了，这以色列人就开始做苦工，苦到一个地步呢，以色列人就哀惜哀求，他的哀声达到神那里去。你几时哀声叹息痛苦的时候？你加薪的时候你不会哀声叹息的，不过你痛苦的时候呢，你会哀声，你会叹息的。拜五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一位姐妹，那姐妹宝宝在肚子里头11周，她的大肠就严重发炎到一个地步，她去看她的时候基本上她就卷起来在那边叹息痛苦，她什么话都不能说，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诗人带我们走进去那个观念。诗人带我们走到以前，你记得吗？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以色列人的开始呢是从痛苦开始的。在痛苦当中这怎么办？在痛苦当中，诗人让我们知道说神没有离弃的我们，离弃他们。所以因此你看诗人在这里他说什么？他说却没有胜了我们。诗人在鼓励你和我说，你想到最痛苦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神仍然帮助了我们，这样的一个苦难并没有胜过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，这是基督之奇妙的地方。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做盐做光的，在困苦当中我们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这是神奇妙的地方。我们讲讲历史吧，历史也有的。你说哎呀，这是以色列的历史，那基督徒的历史呢？基督的历史更多了，我们就筛选一个来看。如果你喜欢研究这寻道史的话，在主后304年305年到311年的时候，那个是什么呢？那个是在教会历史当中迫害的巅峰啊，305年到311年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一个变态的皇帝，真的是变态，变态到一个地步，他杀基督徒到一个地步，连不信主的罗马人都看不下去了，都看不下去了。他怎么杀？砍死的有砍死的，烧死的、刺死的、钉死的、咬死的，他就是喜欢抓基督徒来这样的处死他们。罗马人看到的时候，自己都受不了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看，这是你和我有可能要面对的困难。不过当那一天来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担心的是，当一天来的时候，你会稀奇。不过如果你稀奇的话，就是讲台的错了，而讲台并没有教导这样的一个功课。如果你不稀奇的话，那讲台做到他的工作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听彼得怎么讲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的时候，他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当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的时候，彼得说，不要稀奇， Do not be surprised。 不过这年头在新加坡信耶稣不是这样的，很多人信耶稣是信耶稣 good life， 信耶稣 prosperous life， 好命啊，信耶稣的人，信耶稣的人很有福气啊。我们担心，如果你只相信信耶稣的人是这样的话，那一天像彼得所说的火炼的试炼、火炼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怎么办？你一定离弃神，因为你会跟上帝说，这个不是我相信的基督教，我相信的基督教应该给我好处的，我相信的基督教应该给我升官、给我发财的，并不是的。亲爱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平衡的来看圣经的话，你来看129篇，它告诉你和我，我们要预料一件事情，我们要预备心来明白，来知道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公愤的苦害。但是诗人没有停在这里，你看诗人来到第二大点，虽然诗人告诉你和我说，我们不仅仅预料那苦害，其实我们在苦害当中呢，我们可以预料什么呢？救赎 Redemption， 救赎，我们可以预料那公义的救赎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如果你看来到这第四节的时候，第四节他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要砍断恶人的绳索。所以突然你看诗人从这苦害当中，哇，又长又深的犁沟在我们的背上，突然诗人转向天上去了。诗人望天的时候，诗人看到那天上的神，诗人赞美这天上的神，诗人说，这天上的神他是公义的，他是公义的。他如何公义呢？他好像一个法官一样，法官看到罪人的时候，法官脸色不好的，法官看到罪人的时候，你再顶嘴的话，我再加你的审判，把他加得更重。因为法官呢是很讨厌罪人的。所以在这里诗人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就是这样，他说神是那公义的法官，他要做什么呢？他要砍断那个绳索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看诗人用同一幅图画，那幅图画是刚才我们看到的，我们原先是那个土，我们的背好像犁沟，被人折磨。不过诗人来到这里用同样一幅图画，不过现在不是土了，是那只牛，牛上面有那个轭，轭紧紧的用绳子绑住那个牛。所以这个法官做什么呢？这个法官狠狠的把这绳子砍断了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法官要救赎我们，法官要释放我们，法官要帮助我们，再次摆脱，再次逃脱。弟兄姐妹们，在以色列历史里头就是这样的。当法老王在狠毒的来伤害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真的是通过摩西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了。当这约书亚带领百姓们进入巴勒斯坦的时候，约书亚过后呢，就是事实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，神让我们看到他救赎他的百姓们出来。甚至当我们来到大卫的时候，大卫一个年轻人自己来面对一个3-4米大的一个巨人的时候，神再次让我们看到神是那救赎我们的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诗人在鼓励你和我的事情。诗人在鼓励你和我说，诗的一天 一天因着基督徒的缘故，我们要面对迫害。不过你要抓紧一件事情，你要抓牢一件事情，那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是法官，他不是瞎眼的，他不会睡觉，他里头有公正，他要审判，他必砍断这样的一个绳索，他必把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救赎出来，我们来相信他。所以当我们刚才讲到这305年311年的时候，那个王帝是谁呢？那个最变态的王系是加列里乌斯王帝 Galerius、他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王帝、他喜欢折磨基督徒。不过你知道那个讽刺的事情是什么吗？他305年开始呢就折磨基督徒，折磨了六年，来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呢、神砍断了那个绳索，那公义的神砍断了那个绳索。神怎么砍断呢？他让加列里乌斯王皇帝呢、病重，奄奄一息。不过更巧妙的事情是，当他在最辛苦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求基督徒来为他祷告。你说讽刺吗？305年折磨基督徒，折磨了六年到311年，在311年的时候，他快死的时候，病重病痛的时候，他竟然求这些他所折磨的人来为他祷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换成是你的话，你会为这个可怕的变态的皇帝祷告吗？当时的基督徒为他祷告了。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在311年过后呢，基督教就变成一个被接纳的信仰之一。在这罗马帝国里头呢，基督教变成其中一个被接纳的信仰之一。所以这是历史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历史告诉我们，你看神是公义的。是的，神有自己的时间，神有着自己的步伐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时间到的时候，神好像什么呢？神好那个救赎者拿着他的刀把这绳索砍断，这个牛自由了，这牛不再被捆绑住了。这是诗人的盼望，这是你和我一天我们遇见苦难遇见迫害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的神不是瞎眼的，你敢碰神的人你去碰，不过神一天他要施行审判的。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惨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世人的安慰。他的安慰是，他看到地面上的苦害的时候，他学习转向天上的神。这天上的神是公义的，天上的神必须释放他，天上的神必定把这绳索砍断。但是世人没有停在这里。这首诗歌最困难的地方是在第五节过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看第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，是世人咒诅人。诗人开始咒诅这些迫害他的人。所以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第三大点。第三大点，我们来预料那公平的报应。所以神不只是来释放他的百姓啊，让我们离开，让我们自由。过后呢，你可以想象神释放了这些牛的时候呢，神竟然转向这些迫害他百姓的人，神要施行报应。要施行报应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真的要有这三种预料，这三种 expectations。 我们要预料说，你和我的生活当中会有苦害的，一天会来的。你要我的当中，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预料神必定救赎我们的。而第三是，你和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预料神必定报应的。欺负基督徒的人，神会报应的，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。所以你看，从第五节开始呢，诗人就开始怎么样的来咒诅这些狠毒的人。诗人就开始了。第五节他这里说，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 be in shame，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，未长成而枯干，收割不够一把，禾捆也不够满怀， 路过的人甚至不说一种话，路过他们的人从来不会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，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路过的人连祝福的话都不会对他们说。所以在这里到底诗人在做什么呢？诗人告诉我们说咒诅，诗人咒诅这些迫害神家庭的人蒙羞，世人咒诅这些破坏神百姓的人，他们虚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看在这里他用一个比喻，他说在房顶上的草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呢就枯干了。所以在这里指的观念是，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时代，他们的屋顶呢是用木和泥建起来的，所以木和泥有时候呢确实有一些小草，所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他们的屋顶就成为他们的田园，不是真的田园，而是屋顶成为那个田园。你在屋顶上，你在撒种子的时候，种子可以发芽，可以长一点根，不过什么呢？不过你不可能有收成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诗人就咒诅他们说，我们愿你们的收成好像什么呢？好像那屋顶上的草一样，你抓抓看，你的收成就是一把而已。你看看可不可以抱你的禾滚，其实抱都抱不了。换句话说，诗人在咒诅他们说，其实我们愿你们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来到一个很苦恼的事情，为什么旧约是这样的？是不是旧约可以咒诅人而新约不可以咒诅人？是不是旧约可以这样的来对待他的敌人，而新约不可以这样的来对待他的敌人？其实并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研究整本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好一些咒诅人的话，不在129篇而已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如果你去诗篇55篇的时候，你听看看那诗人怎么说。他说，愿死亡忽然临到这些仇敌们，把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，因为他们的住处，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这是咒诅人啊，愿他们不得好死。诗篇58篇，神啊，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齿，耶和华，求你敲掉那少年狮子的牙齿，把大牙都敲断了。这是咒诅的。诗篇109篇，愿他们的儿女成为孤儿，愿他们的妻子都成为寡妇，这咒诅人了。诗篇137篇，你听看看，拿他们的婴孩摔在磐石上，那个人便为有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的话，我们就得来理解为什么圣经这样的咒诅人。而这是不是只存留在旧约里头？其实不是，我们来听看看一些新约的咒诅。你看看新约怎么说，保罗自己说的，他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个人是可咒可诅。我再说对一次，如果你选择不爱那爱你的神，这个人可咒可诅， be cursed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年头我们讲什么呢？我们讲，哎呀，爱神，我们要这样属灵啊，我来聚会聚会一下，我带个十字架，人家问我填表格的时候我是基督徒啊，我就做了。其实不是的，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，圣经说，如果你真知道神爱你而你不爱神的话，那你是可咒可诅的，你可能都不是一个基督徒，哪怕你信了你，可能你都不是个基督徒，因为你不明白这位神多么的爱你，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爱他的心。我们再下去，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你听保罗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如果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给你和我们的不一样的话，这个人是应当被咒诅的。如果有人传另外一种福音给你的话，这个人是应当被咒诅的。所以约翰也这么说，约翰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如果你们不明白神的律法的话，那你们就被咒诅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底圣经在说什么呢？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的咒诅的话？ 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咒诅？为什么今天的这首诗篇竟然是一首咒诅的诗篇呢？基督徒不是应该怎么样的呢？听听马太福音耶稣讲的话，耶稣不是说吗？爱你的仇敌，为那迫害你的人祷告。不过为什么旧约的祷告是这样的？旧约的祷告是咒诅他的敌人，不是为他的敌人祷告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耶稣说什么呢？他是咒诅你们的，你们要为他祝福；辱骂你们的，你们要为他祷告。保罗说什么呢？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要祝福不可以咒诅。甚至雅各说我们用舌头来颂赞这位主，我们不用舌头来咒诅，咒诅神所造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到底我们怎么样的来处理这件事情？我们到底可以咒诅还是不可以咒诅？为什么有咒诅的诗歌呢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其实诗篇这里呢，要帮助我们明白一个观念。诗篇要帮助我们明白说，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，当我们现在极大的苦难当中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有很多很多条的犁沟，又深又长，人因着我是信主的缘故而欺负我的时候，我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把我里头的愤怒，我可以把我里头的情绪都带到神那里去。所以诗人借着这首诗来帮助你和我看到说，诗人把他的情绪呢都带到上帝那里去，他的情绪好像咒诅一样。神啊，你知道这是不公平的事情，神你既然知道，神你听我的呼求。我的呼求是什么？我多么希望这些折磨的人他们羞耻而退去，我多么希望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一点成功都没有。这是我告诉你的我的情绪，神，我把我的情绪都带到你的面前，这是我内心的话，这是向上的。不过不能停在这里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像我们旁边的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看待他们的时候，我们看待什么呢？我们看待耶稣讲的话，这些是我们的仇敌，可以把我们的情绪带到神那里去。不过当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祝福他们。当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情绪带到上帝那里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神给我们诗篇？神给我们诗篇，因为神要帮助我们管理情绪。而诗篇里头有很多的情绪，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你担心的时候，其实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信任。所以为什么诗歌里头有信任的歌？诗篇二十三篇就是鼓励你和我来信任耶和华。当你忧愁的时候，当你悲哀的时候，你需要表达你头的痛苦来到神面前。你用什么诗歌？你用诗篇里头的哀歌。当你开心的时候，当你满足的时候，你也需要诗歌。你用诗篇里头赞美神的歌。当你被人欺负的时候，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，你需要什么诗歌？你需要这些咒诅诗来帮助你把你的情绪带到神那里去。这是为你自己祷告。神，你知道我里面的痛苦，神，你知道我里面的悲哀，神，你知道我里面的愤怒。如果我不把我的愤怒转到你那里去的话，我一定把我的愤怒转到他们去的，我一定报仇的，我一定为我自己伸冤的。不过我怎么样可以不为我自己伸冤呢？我把我的愤怒都带到神那里去，主，这是我的愤怒。而当神帮助我的时候，而我对待他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以恩慈对待他们的。所以现在就觉得这是咒诅诗的好处。咒诅诗的第一个好处是帮助我们疏导我们的情绪来到神的面前。咒诅诗的好处是帮助我们等候神，神会审判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一天人家因着基督徒的缘故欺负你的时候，你不用报仇呢。不过你也不要把情绪都压在里面，不要。当人欺负你的时候，你把你的情绪，你把你的痛苦，甚至你把你的怒气都带到神那里去。诗人给你那个执照，你到神那里去，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跟神说。过后呢，你跟神求，神，我需要力量， 而来以善报恶。神，我也需要力量来祝福我的仇敌。神，我需要力量来恩待他们。这是主答应我们的事情。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按着诗人的方式来处理怒气的时候，你发现什么呢？在你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，你仍然可以安稳在主里，你仍然可以安稳在主里。我们来祷告。爱我们的恩主神，求你帮助我们，首先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意料那公愤的苦害。主，我们在这里是基督徒，主，那一天我们选择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已经跟随麻烦，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，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但是一天主我们遇见这苦害的时候，让我们一点都不稀奇，反而让我们预备好心智。主，知道当我们遇见苦害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件新的事情，这是一件古老的事情，很久很久以前在幼年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。但是主，让我们看到神，你答应我们这一切的苦害不会胜过我们的。神，在这苦害当中帮助我们意料那公义的救赎，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我们的神必定解放我们，我们的神必定砍断这残累我们的苦害。主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知道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的主必定来救我们。主，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苦害当中的时候，也帮助我们意料神你必定报应。神，帮助我们把我们里头的情绪、我们的愤怒、我们的生气都带到神那里去，什么都告诉神。主，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担当。主，也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恩典来对待，以良善以恩慈来对待那仇敌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主做盐做光。神，求你帮助在这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一起的安稳在主里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